在冷戰高峰時期，美國總統尼克從飛抵共產主義中國的權力中心進行訪問，他50年前對中國進行為期7日的訪問被稱為改變世界的一個禮拜，以當時難以想像的方式改變了美中關係和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美中關係始終會是一個挑戰，而且在經歷了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之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問題重重。雖然冷戰早已結束，但美中雙方都有可能會開始一場新的冷戰的擔憂。儘管中國一再否認，但美國擔心曾經戰勝蘇聯的這個由民主制度領導的世界可能會受到一個強大而且仍在崛起的中國威權模式的挑戰。美中關係一直是有爭議的，但亦都是必要的。史丹福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梅慧琳在接受美聯社採訪時說，或許50年前主要是因為經濟原因，現在主要集中在安全領域，但這個關係從來都沒有，亦都永遠不會這麼容易的。50年前的一個星期，尼克松在一個灰蒙蒙的冬日早上抵達北京，街道標語牌上寫著打倒美帝國主義等口號。當時中國正處於動盪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城市裏面的知識分子和其他人被趕到農村參加所謂的上山下鄉運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多人在階級鬥爭的名義之下遭受公開的羞辱、殘酷甚至是致命的攻擊。尼克松1972年的訪問包括與毛澤東主席的會晤和參觀長城，導致1979年兩國建立外交關係，並同時與台灣斷絕正式關係。在中國共產黨1949年在北京掌權之後，美國一直承認台灣為中國政府的代表。周恩來總理的翻譯在一部回憶錄中寫到，據他回憶，尼克松在機場與周恩來總理握手時說，這個友誼的手跨越了太平洋，對雙方來說，這是一種源起於外在形勢的友誼，而不是自然而然的忠貞。1969年曾經是共產主義盟友的中國和蘇聯分道揚镳，甚至在邊界上發生衝突。毛澤東將美國視為對抗任何蘇聯入侵威脅的一個潛在的制衡力量。在國內捲入水門事件的尼克松正尋求孤立蘇聯，並撤出導致美國社會分裂的漫長而血腥的越南戰爭。中國是與得到美國支持的南越作戰的共產主義不渝的盟友，尼克松希望中國能夠在解決這場衝突中發揮作用。麥亞密大學研究中國政治的專家金德方對美聯社說，這位美國總統將自己置於向北京乞求的地位。他說，中國官方傳媒宣傳一個繁榮的中國將會是一個和平的中國，而且中國是美國出口產品的一個巨大市場。這種情況在幾十年之後才會發生。首先，美國成為中國一個巨大市場，推動中國從一個貧窮的國家飛速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芝加哥大學的楊大利對美聯社說，尼克松的訪問是引領中國向外發展並隨後在全球崛起的關鍵事件。楊大利著有多本有關中國政治和經濟的著作。在毛澤東1976年去世兩年之後，新領導人鄧小平開創一個部分經濟自由化的時代，創造一個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與一黨專政的混合體，並一直持續到今日。中國的財富使它的軍事實力得以大大擴張，而美國及其盟友將它視為威脅。共產黨說，它只是尋求保衛自己的領土，不過這個包括了試圖控制日本，亦都宣稱擁有主權的東中國海島嶼和東南亞國家宣稱擁有主權的南中國海島嶼。南中國海擁有重要的航道和自然資源。中國軍方已經派出越來越多的戰機在台灣的防空識別區執行訓練任務，這個是與美國產生矛盾的一個原因。中國聲稱這個位於中國東海岸的自治島嶼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美國向台灣提供軍事裝備並警告中國不要試圖用武力奪取台灣。儘管是這樣，尼克松的中國之行事後仍然被讚譽為他標誌性的外交政策成就。尼克松因國內的水門事件而蒙羞並不得不辭職。牛津大學的中國歷史與現代政治教授拉納米特表示，啟動讓中國重返國際社會的進程是正確的，但過去半個世紀尚未使到美中關係步入穩定的軌道。他說，美國和中國仍然未能夠搞清楚他們將會如何融入一個雙方都有一個角色的世界，但發現彼此越來越難以互相包容。 中國官員和學者都將尼克松的訪問看成是一個兩國儘管存在分歧但仍尋求溝通和互相理解的時刻。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朱峰對美聯社表示，同樣的做法是克服目前僵局的關鍵。他說，對尼克松訪華的紀念告訴我們，我們是否能夠從歷史中吸取某種力量呢？儘管尼克松的中國之行使到美國在冷戰時期與蘇聯的競爭中獲得優勢，但美國現在面臨著一個新的地緣政治格局，而且仍帶著過去的回聲。蘇聯已經不復存在，但俄羅斯和中國的領導人普京和習近平正在尋找共同目標，反擊美國對中俄的威權主義方式而施加壓力。越南戰爭早已結束，但美國再次發現國內社會處於撕裂的狀態，這一次是因為大流行病的應對和上一次的總統選舉。美國總統拜登曾經表示，他希望與中國建立一種更加可以預測的關係，但在貿易和人權問題上的重大分歧使到互相理解難以實現。尼克松訪華所提出的兩國關係長期穩定的前景似乎更加遙不可及。中美關係非常之差，中國外交學院國際關係教授洪志勇對美聯社說，希望改善關係的人的確有，但這個是非常難實現的。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